中国教育部周二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留学预警，告诫中国留学人员谨慎考虑赴澳或返澳学习。这份简短公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北京对留澳学人的这一警告引起澳方强烈反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丹特汉反驳了所谓疫情期间澳洲留学环境不安全的指称。他说，澳大利亚是受到国际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国，因为我国是一个欢迎国际学生提供世界级教育的社会。特汉部长说，我们成功度过疫情拐点，意味着我国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当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高校组织八校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汤姆逊女士反驳了中国称澳大利亚对留学生来说不安全的说法。他说，这样的公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让人失望，而且没有根据，它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在悉尼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 W 回应美国之音有无北京官方所指的被歧视经历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教育部这个建议跟堪培拉在疫情调查问题上的立场有关。他回复说，这个建议本来就很奇怪，其实就是因为澳洲站在美国那边，不站在中国那边嘛。中国干不了美国，就找澳洲下手。这位留澳中国学生表示，他没有遇到被歧视或者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他说，我万事不愁，吃麻麻香的，又上网课，学费又打折，从疫情一开始就没主动隔离过，感觉我是疫情唯一的受益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黄金海岸读研究生的安娜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发生后，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没有停课。她虽然是外国留学生，但是也可以领取当地社会不分国籍种族一视同仁发放的食品等救济物资，没有遇到或听到中国教育部所说的歧视事件。
澳洲现在对留学生 有不同的补贴，我们学校目前符合情况的都能申请500到2000澳元的补贴。我是上周五刚刚申请，目前还没收到反馈，但是他们定期还有提供免费食物可以申请，最多可以申请10人份的。我也他提供10周的免费食物，然后我已经申请了2周。就是他虽然给的都是些汤啊，但是反正态度一直都挺好的。我就从来没有，就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从来没有感受到好像这边种族歧视什么的。
安娜指出，她遭遇的唯一一次或许可以算得上跟疫情有关的歧视事件，就是在疫情扩散到澳大利亚以后，搭乘火车时遇到一两个小混混，跟对方打过招呼后，听到他们说 coronavirus， 也就是冠状病毒的意思。
坐那个火车的时候有遇到过一两个本地人，就是但他们打完招呼以后第二句话喊我就是 coronavirus， 但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那种本地的小混混一样的吧，我觉得，所以我倒没有觉得他们那个算是种族歧视。
安娜认为，这类情况并不代表主流的社会环境，只属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可能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并不足以让他担心个人安全，更不会考虑马上停学回国。中国留澳学生安娜指出，他所在大学校方保护来自各国的留学生严禁种族歧视，比如一名印度同学在公开课上把自己的在线用户名叫做武汉 go home， 也就是武汉滚回家的意思，引起中国同学投诉，校方随即对此做了批评纠正，尽管此事没有涉及澳大利亚人。
我说的那个我们专业的那个印度同学，他上课的时候发的那句话，然后我们学校发过一个通知说，说这个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不希望同学之间产生各种矛盾。我们校长发过一封这样的信说了。
几天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曾劝告中国公民不宜赴澳旅游。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澳大利亚智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经受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攻击，其中61%的事件包括种族主义侮辱和辱骂。该智库研究员指出，华人社区尤其受到影响。报道引用了一些调查数据， 但没有交代调查机构、研究人员及受访者的背景等参考信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对于赴澳大利亚学习人员的警告缺乏事实根据，是对澳方倡议就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早期扩散展开独立调查而进行报复的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的警告与先前开始实施的提高农产品关税都是报复澳方的立场。
这种警告也好，对澳大利亚的那个农产品制裁也好，它都是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最初的扩散做独立调查，它是一种很恶劣的一种报复行为。
冯崇义表示，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是一种犯罪行为，受到歧视的公民可以告上法院。
它属于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它是制度上是用法律来制止这个种族歧视行为，但社会中多多少少还会有这个种族歧视思想的人。
这位旅澳学者还表示，澳大利亚大学给留学生提供了疫情资助和救济，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带来的生活困难。
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有这样的疫情以后，特别是对留学生，各个大学他很多措施包括网上授课，长期跟留学生保持很密切的联系，解除他们的一些疑虑啊、困难啊。除了新州之外，其他几个州也还给这个留学生发一些费用，如果他们留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话，给他们一些赞助、一些资助，帮助留学生。社会上根本没有中国政府所讲的那种状况，有些事情呢是本地爱国小脸放大，把一些事情跟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一些冲突啊、个人冲突，很多事情都把它当成这个种族歧视的事件拿来放大的做文章。
去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成大流行以后，肆虐全球，中国内外都出现了质疑疫情初期处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的声音。国际社会也有不少针对北京和世卫组织的指责，称相关官员隐瞒真相，错过了本来可以及早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在处理疫情工作上，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受害严重，但只要公开坦诚承担责任，国际社会都可以原谅。在涉及人类生存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必须诚实，容不得隐瞒撒谎，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欺世盗名、蒙混过关，这是重要的国际行为准则。
现在外国很多国家也处理的不是很好，就是对应对事情，如果是你是失误，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搞清楚，失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如果是故意隐瞒，然后还要去辩护，然后撒谎，然后还要这个自吹自擂来表功，这只会引起公愤，它是适得其反。你如果很真诚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国际社会反而可以原谅。如果是蓄意的去隐瞒、蓄意的去撒谎，反而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你，跟这个国际社会作对，最后是适得其反。
澳大利亚等国要求就病毒源头和疫情真相展开独立调查后，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有关疫情的白皮书，全文大约37000字，强调中国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抗疫成就，坚决拒绝为疫情失控和扩散承担责任。对于中国官方发表的这份疫情白皮书，冯崇义指出，北京需要认真反思，欢迎并积极配合围绕疫情源头和失控扩散原因的国际专家调查，因为公开透明的交代清楚、消除疑问，终将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是冤有家债有主，从人类角度，他弄清真相，这个去公开透明，它是整个人类的要遵守的一个准则，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你不能糊里糊涂就这样糊过去。这个是讲不过去的嘛，它本身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不管是现在调查还是以后调查，这个坎是躲不过的，非得对世界做一个交代。
冯崇义教授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是出于公益， 为了弄清真相，才要求进行独立深入的专业调查。尽管澳洲本国这次疫情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截至6月10号，澳大利亚新冠感染确诊数字为7274例，死亡102例，全国新增7例。相比之下，全球累计确诊为723万多例，死亡41万多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